周，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1月23号到11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观念转，干扰消失。成语。前几天在打印一些资料时，打印机出现一种现象，刚打印了半页，噌的一下纸就出来了，紧接着又打下一页，结果好几页顺序就乱了，接连几天都出现这样的现象。丈夫让我发正念，效果也不好，我心里总是有些不稳，很怕他出现此现象，所以精神高度紧张，过分担心，就是怕执着了。怎么放下这执着呢？后来我悟明白了，当我发现打印机出现两次上述不正确现象时，我心里很自然地得出一个负面经验，他经常出现这种跳跃现象，还跟丈夫说他老是这样的，要多注意些。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形成了一种观念，那个观念认定打印机总是这样，所以我发正念时效果也不好，就是那个观念没扭转过来，念不纯的缘故。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讲，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它是不变的，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不形成任何观念，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真正自己的见解，慈善主断这件事情。我首先扭转观念，所以每当我脑中反映出这种负面经验观念时，我就去排斥它，同时以很强的正念想，打印机没事，不会再跳跃了，会调整好的。结果整个下午打印机工作的很顺利，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跳跃的现象。红云心声中讲，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观念一转，真的就柳暗花明了。通过这件小事，我悟到在遇到磨难时，不要把事情想得很糟糕，要乐观积极的往好处想，对待同修要多看其优点，要包容同修的不足，同时用正面对待，相信同修的不足会很快克服的，不给同修加负面思想，也就是时刻保持正念善念，不要总吸取负面教训。回想过去漫长的生命过程，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有多少观念沉积到大脑中，善良本性迷失，没有了真我，被观念代替，活得不明不白。今天有幸遇到师父，听闻了宇宙大法，使我们的生命从迷蒙中清醒，找回了先天的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回归了。
是没有绝对，放弃才是提高。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母亲不识字，修得很苦，这些年来身体上的病业关没少过，有时拖的时间长一些，就问我你帮我悟一悟，咋老也过不去。我就说你得向内找，是不是？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完，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跟他交流，就被噎了回来。谁不知道向内找，用你告诉，说点别的。我就说那你就多发正念吧， 不承认邪恶对身体的迫害。母亲马上又顶了回来，谁不知道发正念，我比你发得多，每天到点就发。对此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样被顶得多了，心里就有了怨和不平，心想这种拿长辈压人和明显的争斗心就是应该突破的东西。不让我说话，不让我说话，那你身体就疼吧。过程中我只看到了母亲的缺点，没有向内找看看自己。为什么每次我说话母亲不愿意听？为什么我一开口她就心烦顶了回来？母亲就是一面镜子，在我的身上同样存在着共性的问题，可是身在其中找不到啊。有一次不修炼的小妹给母亲买了一件上千元的毛衣，怕母亲嫌贵生气，告诉她说是600元，可几天后还是被母亲知道了。母亲训斥小妹说她不诚实撒谎，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嘛。想不到小妹当时就顶了回来，你愿要不要？不要你送给别人。说完便生气地走了。在这尴尬的节骨眼上，我说妈，这就是你不对了，儿女孝敬人家，这也是人的一层的理，你不能拒绝，你应该找一下自己，为什么小妹要对你撒谎，是不是？我还没有说完，母亲就顶了回来，我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有什么错？她生气了，说我说着说我不动心，这个关我过去了。我说这不是简单的表面过关啊，根本的问题你还没有找到啊，你应该……母亲说我不用你开导，修你自己。可是我总觉得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提高上来，也总想调整一下心态，用能感动让她落泪的心态和母亲交流，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总是交流不成，不是母亲不接受，就是被弟弟妹妹们制止不让我说。我心想我可以不说，但我是为你好呀，咱们是一个整体呀，也总想找机会和母亲交流一下我的理性认识和一大堆她心性没有提高上来的表现。一次全家人在一起吃饭，我见是机会便调整了一下心态，就笑着说妈，我跟你说句话你应该……可是下面的话还没等说，妻子就大声地制止我说吃饭吃饭别说话。一旁的弟弟妹妹们也目视我，别说老太太的不是。尽管我当时被窝了回来，心里很难受，可是我一直在找自己，我究竟错在哪儿？我没有错呀，我是为同修好呀。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说有一人来找我写书法，我的书法很有名气，我很自负和高兴地铺开纸，提笔挥毫，可是刚写了两个字，旁边的一个人就说不行不行，你看我的。我一看说我不行的人是教我写书法的老师，我便恭敬地站在一旁，只见我的老师从我手中接过笔，很洒脱地开始写字，似乎边写边显出一副很自满的陶醉神态。写完两个字我一看真是顶级水平啊，我自愧不如。可是当我一转身发现旁边还坐着一个人，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意念知道此人才是真正的大手笔，远远高于我们两人，属于真人不露相的那种不轻易出手的绝顶高人。这个梦对我启发很大，在帮助母亲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自己强烈的表现自我，想加别人的心，把自己认为的对看得绝对了就是错，放弃才是提高。我似乎感到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有了很大一步升华。我悟到往往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隐藏着很多修自己和境界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当我们能够放弃自己的认识并能理智地找自己的时候，会有许多感慨和轻松。 提高就在这看似似有似无的微妙之中。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从听到的事情向内找。作者想他。刚学法时，贾同修匆匆而来，说有个同修闹离婚，他要去帮助协调当事人，不能参加学法。等到第二次学法前，与同修讲了想离婚的同修如何如何，我听了不耐烦，脱口而出，别说了，我们不也经常吵闹吗？只不过比他的程度轻一点而已。与同修不讲了，他家曾出现矛盾大了想离婚的地步。我和妻子吵架，大家也知道。当然，我说的这话没有意识到，听到的事情向内照，只是不耐烦了，随口说的这话。现在开始有点意识到了。同时，我也曾看到协调的贾同修和他的妻子之间讲话也不平和，有时粗暴、训斥、命令。又一次学法后，与同修讲得很精进的丙同修被自己的亲哥哥把师父的法相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摔了。与同修请大家帮助悟悟，我说丙同修是怎么悟的？与同修说，丙同修悟的是给自己的亲人讲真相力度不够，认为三岁的就行了，没有再深入的讲。我想起了自己还不是这个情况，父亲也三岁了，但对大法也没有真心认可，和大家谈了后，大家都不说了。都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类似问题，再没有把眼睛盯在同修身上。看望丁同修，同修说有个做三件事很好的同修练进功后昏迷过去了，被家人送医院抢救，发现脑中有瘤，做手术好几天还没醒过来，怎么回事啊？问我怎么悟，我说我不知道同修的情况怎么悟呀，但有一点，他的状态就像我们稀里糊涂的被抓进劳教所、监狱，本质上没有区别，还不是我们的执着心不放、礼教不改造成的。我们不要一味的把重心放在帮助同修上，更重要的是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自己本身要更深入的向内找自己，去掉相似的执着心，提高了层次，对邪恶的制约力就强了，相应的同修状态也会好转。相反，我们没有提高，问题仍然僵持着，甚至复杂多样。因为这是修炼，不是做事，所有参与的人都要提高。这是我俩交流后悟到的。过程中丁同修谈了他的姐姐邪悟了，他在心里默默地发正念。姐姐说，你别发正念了，你动不了我。我说，邪恶控制着你，姐姐说的是真对，你的层次确实没有他高，你发正念他死不了，还敢说。我们意识到都是自己提高的太慢，不精进，周围才出现许多不正麻烦的事情。这段时间打印机出现了 6C10 的故障代码，悟道再不斩断色心610就开始干扰了，惊醒我开始正视自身。十几年来，这个心从沉迷到被带动的欲罢不能，从不被它带动到稍微有点留恋，一路走来真是好辛苦好艰难，现在就差临门一脚踢飞它的时候了。可我迟迟不动，挥剑斩色魔到时候了，打印机出现不进水的情况，点悟我精进，别原地踏步，不往前走。想着想着，觉得师父讲的听到的事情无条件找自己的内涵，好重好重，心情肃穆庄重。修炼太严肃了，实修了吗？执着心去掉了多少？自己衡量着自己。回家的路上，太多的绿灯伴我驱车而回，师父的鼓励也鞭策我写的这篇体会，希望对同修对整体能起到一盏绿灯的作用。在写体会的过程中，明白了自己潜意识中还有承认邪恶的迫害，这个问题很严重，全盘否定邪恶的干扰，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认可。虽然我们做错了，但是师父的弟子不需邪恶的安排，但旧势力还是出现了，摆在了眼前，如何做呢？就是实修，向内找，发正念，别无他路。明慧周刊第514期中，我们都因关心被迫害回来的同修，很有借鉴作用。其二，意识到
学务同修背后的邪灵虽然灭不了，我们可以请师父帮助旧同修，会有变化的，事情会出现转机。为什么想不起呢？还是学法不够，正念不足，执着心多。我亦如此，写体会时才想到，此稿完成修改期间，再去丁同修家。丁同修说，全家为老母庆寿的前一日和当天，他请师尊加持，并且叫其他姐妹共同发正念后，原打算买活鸡活鱼的邪物姐姐不买了。以前团聚时经常吵闹的气氛这次和谐了，又深深的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不经磨难也能提高，风雨之前一显彩虹，事实证明了这点。当悟到6710故障代码的意思后，同修和我亲眼看到雨前出现的彩虹，双道彩虹，有缘的世人也拍录了这一奇景。
走出被迫害的思维，真的神起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弟。在我们身边有多位同修被非法绑架关押，在营救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些思维误区，需要我们自身调整归正。一、同修有漏与被迫害。当多名同修突然被非法绑架之后，大家缓过神来，还是谈到某同修不注意安全，某同修执着心不去，某同修不好好学法等这样的话。虽然我们也向内找，并且当时也有互相提醒，即使同修有漏也不允许被迫害，但后来我查找自己，发现潜在意识中还是有这一面，承认同修有漏。虽然这一面很微弱，但它却存在那里，我心中感到非常难过。我想起同修就在被非法绑架的前一晚说过，我感到身心压力非常大，同修的埋怨事情又多，真想静一静。同修在最近一段时间既要做书又要制作年历，新年要到，相关真相物品需要尽快制作等许许多多大小事，再有同修的不解，都无一不沉沉地压在同修心里。我想当一个修炼人所承负的超出他的承受力，他势必会感到压力大。虽然是个人修炼没能跟上，但作为同修的分担和对他的慈悲体谅，必然也会给他减轻很多不必要的压力。记得周刊上有篇文章说，某男同修脾气很大，结果发现他的妻子同修有党文化，很强势。这虽然不是绝对有直接关系，但同修之间的分担、鼓励和帮助，也却会互相产生良性带动和影响。所以，承认同修有漏的思维，就是在向外看，他的基点是未思的，是站在我的角度看别人，即使在心里有一点，也都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物质，也会给营救同修造成阻碍。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并归正后，真念一出，完全为同修好，没有一丝自己的观念，真的慈悲同修时，我发现心中只有强大的一面。我的同修是伟大的，他们做的事是最正的，任何旧势力的一切，我从根本上都不认可。我感到全身都充满一种纯净的能量，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我体悟到慈悲的一面才能力可披山，在营救过程中也体会到心态很稳很静。二、是我们做主还是按他的程序走。在拘留所见同修时，那里离着大门很近，就有同修说，我们发着正念，里外配合好，同修往外走，我们接着上车，堂堂正正走人。有同修认为绝对不行，那样做后我们损失会更大。也有同修说，当初他们多名同修在这里时，有一扇窗户总开着，而只要拿下一根铁栏杆， 从窗户上下来，直接就是大路，回家易如反掌。他们就想有根巨桥，结果第二天真有了。这时有同修说，我们这不是破坏了公共设施，破坏了人的礼了，同修们就作罢了。由此我想到这样的问题，在宇宙正法中，作为在人世间修炼的大法弟子，怎样摆正修炼人与常人社会这层理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不矛盾。即使在人的空间，即使是邪党的所谓法律，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也是没有错的。而任何形式对大法弟子的关押迫害，本身都是违法的，并且是犯罪行为。大法弟子只要本着理性智慧，这当然是基本的前提了，不配合他们行恶，通过各种方式解除无理关押，都谈不上触犯人间的理。相反，不配合行恶的本身才是真正的善，才是真正对人间这层理的维护。对于大法弟子来说，邪党的关押是非法的，审讯是非法的，手铐是非法的，监狱本身也是非法的，你无形中默认了被关押，认可了他的秩序，那不就意味着认可了自己犯罪吗？只有认可了犯罪在先，才会有破坏公共设施、破坏公共秩序这一说。大法弟子的意志体现在人间，才是真正秩序的展现。大陆同修的集体越狱、摔掉手铐，同修眼看要被送劳教时，在看守所协党人员眼皮底下，同修就被亲友及其他同修接走，堂堂正正开车回家，并且事后没有任何损失。这样不合常理的事不知多少，这正是大法弟子正实法中极超常又正常的体现。走出无形中固有的观念和认可迫害形式的思维，真的神起来，世人才会随着我们的心念而动。三，我们的物品是用来救人的，不是邪恶利用的犯罪证据。在发正念营救同修时，我想到同修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是用来救人的，可我们有多少珍贵的大量资源被邪恶非法抢走？这还不算，邪恶还利用这些救人物资，变成那些不计个人得失辛苦救人的同修的犯罪证据。所以我们不仅营救同修，同时也要心念一致，收回我们的个人财产物品，包括钱物、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以上是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解体变异的自尊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冰冰。早就想写这篇文章铺露自己那强大的观念执着，但又迟迟不能下笔，是因为自己那人的一面认为，作为一个人自尊心太重要了，如果能够连自尊心都不要了，没有了尊严，那还能成一个人吗？自尊的意思即自我尊重，指既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允许别人的歧视侮辱。自尊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自己尊重自己，自己尊重自己可以表现为做的事情有尊严，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去做一些龌龊苟且之事，同时又有一种抬高自己、浇灌自己、不容别人伤害的意味，不允许别的歧视侮辱。自尊有不向别人卑躬屈膝的意思，不向邪恶强权卑躬屈膝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但有时候还会表现为傲慢，不肯承认错误，不能改过，不肯向别人低头，甚至认为自己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没面子、没自尊。所谓的自尊心就是自私心、维护自我的心、爱面子的心。偶然的我又知道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过，世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 原来自尊心并非我先前想象的那么美好。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自尊心也是我修炼中的一个强大的执着和障碍。由于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才造成家庭和工作中的矛盾。其中的核心就是，当面对别人的歧视和侮辱的时候，由于执着于自己的自尊心，执着于自我，所以根本就无法做到忍，并且产生强烈的恨和报复心。这一点在修炼前就在我的个性中存在了。别人好言好语的让我去做一件事，我会很快答应。如果用命令的口吻，或者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强权暴力压制着我去做，我就会极其反感，拒绝去做。也就是常人讲的服软不服硬。如果是被迫、被压制、不得不去做，那种情形就会使我产生强烈的屈辱感，继而产生强烈的恨心和报复心。那种恨是一种剜心透骨、恨之入骨的恨，因为它触到了我做人的最底线，让我感到自己猪狗都不如了，完全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恨不得让那个侮辱我的人被处以极刑，方解我心头之恨。所以在受到别人的羞辱、屈辱之后，我总会在脑海中幻想这个人被我慢慢的折磨死，或者突然遭遇恨灾，在极其痛苦中死去，心中就会产生报复后的快乐。然而毕竟修炼了，不同于常人了，不管是什么执着都要去掉。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因为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个执着心，对自尊心的执着又引出了傲慢心、不肯承认和改变错误的心、顶撞别人的心和逆反心、跟别人顶着干、对着干的心、怕被别人看不起的心、千方百计维护自己面子的心、争斗心、好胜心、好强心、还有嫉妒心等等等等，给自己修炼造成了各种阻碍和难。生活中我的丈夫表现上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情形，傲慢并且喜怒无常，虽然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却喜欢看不起别人，常常无来由的对我表示轻视、蔑视，讲话喜欢用恶狠狠的强制的口吻，必须要照着他说的去做，不做他就会大声骂，显出一副暴力相，让人害怕。我在被他呵斥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怕心、恨心和报复心，却不知道用师尊的法来对照自己，找自己的执着，却一味的看表面，家庭的关和难一直过不去，用常人式的怕、恨、埋怨暗地里较劲，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不理睬、打冷战来解决矛盾，表面上在修炼，三件事在做，实际上并没有从内心来修自己，导致自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记得被非法抓捕的那天早上，洗手间里我穿过衣服在照镜子，准备去上班，丈夫走了过来，用身体把我抵到一边，自己舒展开来，把镜子全部霸占照了起来。被丈夫抵到一边的我，只能在丈夫后面照个镜子一角了。他那种的霸道、不可一世、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态度，让我心存怒气，却不敢发出，于是就怨气十足的狠狠瞪了他一眼。虽然事隔三四年了，但我瞪眼的那一幕却令我永远无法忘记，那是恨，是怨，是欲争而不敢争的压抑。这哪是修炼的人啊，简直连个常人都不如。可能是我同化法的另一面之道，我这一瞪眼， 虎视眈眈的旧势力抓到了把柄了，所以这一幕多年后依然清晰。这种变异的自尊心执着也是咒语咒中未思的集中体现，表面上堂而皇之的，好像自己是正当的在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不去巴结别人，不去向别人弯腰，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别人不能够歧视和侮辱我，我要维护我的人格。可是这些不都是在维护一个我字吗？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活着有活着的尊严，别人不能对我如何如何，就是千方百计维护着一个我字，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碰都不能碰的人，更别说让别人伤害了。万一别人伤害了我，那就是恨心和报复心，压都压不住。当自己确实有错误时，又不承认，不改正，为自己辩解，反正就是不向别人低头，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别人不能歧视和侮辱我。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怕被别人歧视和侮辱，这是不是一种执着呢？就是这种执着心长期不去，才引来了更多的歧视和侮辱。在家里，本来丈夫没有什么理由来歧视和侮辱我，但长久以来，他就是那么无来由的不顾我的面子，不尊重我，对我发狠呵斥。被邪党关进劳教所迫害期间，分别送进两个大队，里面管生产的普范也是对我发狠呵斥，好像爷爷训斥孙子一样，让人恨怕又无奈，感觉到毫无尊严，痛苦至极。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固守着人的尊严不放，自己保护自己，不让人伤害，那怎么能叫修炼呢？修炼就是要还债。如果我曾经歧视侮辱过别人，别人今生来要债，我能说不行，我是有尊严的人，你不能歧视侮辱我，行吗？欠债要还，这是天理啊。别人侮辱我的人格了，我就认为自己的人格不能侵犯，让别人侵犯了，不就一口气窝在肚子里，狠心报复心全部上来了。反正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不能碰，一碰我就恨。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争一口气那是常人的话，为这口气活着，大家想一想，活得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得。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这个事我们是遇不到的，但是修炼人在常人中受到屈辱，受到羞辱的时候，也不一定比这差。人与人之间心境中的摩擦，我说不亚于这东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相当难的。师尊在《心经要旨何为忍》中又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维护常人士的自尊心，那还不是在为一口气活着吗？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有多少人为了一口气活着，受不了就吊死了。修炼的人能为一口气活着吗？活着的目标就是争那一口常人之气吗？
那不就是个常人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整个的生命从最宏观到最微观都要主动同化真善人宇宙最高特性，而不要保留那个常人式的肮脏的自尊心。写完这篇文章用了好几天，写完后感觉包围自己身体的一个壳被打碎了，常人式的自尊心看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自私心的代名词，是为一口气活着的代名词，是不肯承认改正错误的代名词，是不尊重别人的代名词，是拒绝伤害的代名词，是不能关心体贴别人忽略别人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同修之间发生间隔不能圆融配合好的一个原因。
修智踏心更加精进，作者维真。我是北京的一名大法弟子，通过自己修踏心的经历与同修交流一下将内扫提高心性转变观念在法理上升华后的一点感悟。要认清踏心的根源和表现，踏是未思的，是旧宇宙存在的一种因素，存在于不同的空间中。明月踏旧宇宙中旧势力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就加强加大你空间场内这种踏的因素，让它布满你的整个空间场，让你怕的各种念头都翻上来，如怕死就让你怕的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似的，如怕被抓就让你怕的可能马上被抓似的，如怕家里的大法书籍、师父的法相和救人的法器被毁被抢劫，旧势力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就让你感觉好像恶警立刻就破门而入把你家抢劫一空，如果怕做不好圆满不了，旧势力就让你不断的出差错，做不好三件事离法越来越远，如怕家人没人照顾，怕失去家庭的温馨，放不下对家人的情，旧势力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就操纵恶警绑架你，迫害你流离失所，非法关押你，非法劳教你，严重的判刑，如怕自己的丈夫妻子有外遇，旧势力就会操纵你的妻子丈夫出现外遇假象，或真的出现外遇，或者突然与你离婚，如怕同修之间配合不好或者有矛盾，旧势力就在同修间制造间隔，加大矛盾迫害干扰同修之间相互配合的项目，如怕得病，旧势力就在过去得过病的部位演化病业假象，有些人有病了一修大法好了，真的好了，可是旧势力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他还让你在你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出自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如被非法关押在黑窝的同修，任何一颗怕心都会被邪恶随时加大加强，如同修曾交流的，如怕电警棍的心，恶警就会拿电警棍出现在眼前，实质以上种种怕的表现都是假象。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的法理中，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就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当我们出现怕的一念时候，首先分清它不是自己，任何怕的一念都是为私的，任何一颗怕心都是为私为我的，自己是真善忍造就的生命，是无私的，是为他的，要用强大的正念否定他，解体他。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是为大法来的生命，都是师父真善忍造就的生命，怕的因素不是师父给予的，不是新宇宙的因素。我现在的境界悟道，任何一颗怕心出现的时候，立即正念解体灭尽他，正念强它瞬间就消失了，也可以发出一念全面否定和解体出现该怕心背后隐藏的旧势力操纵的一切邪恶和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发出强大的法轮将其罩住定住， 发出强大的灭灭灭，从根源上到表面全面否定解体它，直至灭尽消失，再出现，再清除，直到自己空间体系内外怕的因素全部消失，达到自己空间体系内外邪恶全灭。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出自转法轮。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是来助施正法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是来正一切不正的。一切破坏大法、干扰大法弟子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正的一切，和旧势力本身及操纵的一切邪恶，只有淘汰的份和逃跑的份。跑得慢了，就被我们强大的正念解体了。我们怎么还能怕邪恶呢？师父和众护法神时刻在我们周围呵护我们，只要我们一丝一念在法上，时时向内找，不在法上的立即解体它。做了不符合法的事，认识到了，立即在大法中归正。谁敢动我们？谁配动我们？谁又能动得了我们？谁动念谁知罪？旧势力本身及操纵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是被淘汰的生命，根本不配考验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一切由师父做主。同修们，师父的正法进程推得越来越快，已经浮到表面了。旧势力操纵变换成各种有形的、无形的、隐形的、最后的邪恶和因素已经压到了表面，表现在仁者，就是中共邪党操纵公检法司、国宝，特别是610非法组织叫嚣什么三年强化转化，妄图利用回访的形式迫害法轮功学员。大陆一些地区连续不断的办洗脑班，非法抓捕大法学员进行洗脑，所表现出最后疯狂的假象。这也给了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学员和非法关押在各地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黑窝内大法弟子学员一起里外配合清除解体最后邪恶的机会。我们是真善忍造就的生命，是大法的一粒子，不会被邪恶表面的假象吓倒，谁惧谁。邪恶表面的疯狂就像一只纸老虎，一捅即破，没有什么可怕的。同修们，让我们休去怕心，更加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返家园。
练功时保持宝相庄严，就冬季练功着装与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禅。前几天的一个早晨，我练完动功后准备练静功。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的深秋，在这凌晨时刻已是寒意逼人。我像往常一样脱掉长裤，坐在床上，用棉被盖住下身，开始练静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思想渐渐地沉静下来，进入入静状态，周身说不出来的侠意。就在这美妙无比的时刻，我忽然想到，我就这样坐在被窝里练功，真是不妥，是对师尊的大不敬，心中不禁翻江倒海，思绪万千。记得看过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他说在我们学法时，另外空间的佛、道、神是跪着学法的。我想这些佛道神断不会像我一样坐在被窝里练功的，而且在我们练功时，师尊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还有许多的神为我们护法。我们在另外空间里光颜无忌的身体坐在被窝里，这真是不够庄重，更是对师尊的大不敬。想到这些，我不禁汗颜，羞愧不已，自责不已。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凌晨醒来，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先洗漱，让自己清爽起来，然后开始练功。只是我在练静功时依然衣装整齐，悠然坐在那里，自己都觉得宝相庄严，威严无比。同修，希望你不会像我那样曾经坐在被窝里练功，我也希望你如果错了，会像我一样改正过来，让我们时刻保持大法弟子的美好和庄严。个人感悟，请同修指正。
雨十年，看大陆人心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看到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以后，才开始行动讲真相的。十年来，师父的教诲和指引，让我一步步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心的变化过程，见证了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怎样走出黑暗，迈向光明的。一、黑云压城。当我刚从自我保护、回避责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讲真相的时候，个人的状态还带有许多的顾虑心、怕心。那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计算，既然全世界有70亿人，大法弟子有1亿人，那么一个大法弟子对70个人讲真相就够了。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讲100个，从朋友熟人做起，应该不难。如果坚持一天讲1个，3个月就够数了。就这样讲，坚持了1年，300个都该够数了，可并未看到形势有什么明显变化。我那个时候的心态，说来惭愧，有点像是应付师父，觉得讲真相是师父教做的。反观世人，听到真相后，反应最普遍的就是叫我不要去跟别人讲这些，危险。还遇到过一位老者，很不客气地跟我讲，年轻人，你讲的这些，我要是去上告，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看你年轻，今天我就不说什么了。而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反应，是两位做新闻的记者朋友明确表示，只要是说报告法轮功的，马上就说我们要去采访，赶快溜，绝不参与。还有一位安全局的熟人表示，完全知道法轮功的真相，自己家里就有人修炼，绝不参与迫害。那时候大多数人似乎都明白法轮功的确是被迫害的，但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人的良知好像都被压抑着，变麻木了。二、苏醒。虽然看着形势变化不大，但是随着学法讲真相发正念的深入，慢慢怕心变淡了，那种应付师父的心态也退了，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变强了。那时候我想，可能大陆很多得了法的人并没出来讲真相，所以又把自己讲真相的目标调整到了1000个。我筹审每天平均给3个人讲，坚持1年就足够了。既然每天要给3个讲，方式方法也就要做些调整，给每个人讲都不能像原来那样绕山绕水，尽量简短一些。这个阶段讲真相的经验慢慢多起来了，过程中还逐步克服了容易讲高的突出缺点。这个阶段讲真相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别去外面说，自己在家悄悄的练就行了。我还遇到过一位出租司机，给他讲真相，他说，您讲的有道理，不过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好像跟我们这些开出租车的关系不大呀。我问他，我在国外接触过出租司机，他们一人能养活一家，您在国内当出租司机养得活吗？他当即叫起来，当然不能，您想过为什么不能吗？他说没有。我跟他讲，因为洋人只养一个政府，我们养5个政府，他很吃惊，怎么会是5个政府？政府一个，党委一个，人大一个，政协一个，还有公卿副合起来算一个，是不是5个？有没有多算？我算给他听，他说没有。他们是谁养着的？不就是我们老百姓吗？您看您每天苦到头，为什么只能维持温饱？不就是他们通过各种名目的收费涨价敲诈勒索，把您的大部分收入都拿去了吗？这不也是一种迫害，经济迫害吗？当然跟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有所不同，但是归根结底都是迫害。我又继续说，将来共产党没了，我们只需要养一个政府了，同样的付出，您的收入比现在至少多3倍，您干不干？您觉得不应该停止迫害吗？这跟您无关吗？啊，我明白了，如果那样就太好了，看来法轮功在争取的是我们老百姓的正常权益啊。这个阶段邪恶的恐怖气氛在逐步消退，老百姓好像慢慢也在独立思考这场迫害对不对，大法弟子这个人群都是些什么人， 我遇到的人中，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最容易接受真相，官场中人则大多不愿表态。三，话题又过去了一年时间，我觉得给1000个人讲真相的目标肯定也该到了，可是还是没看到世人都明白了政法结束了的场面。不过此时我已经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不同的大法弟子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在做资料，有的在发资料，有的在劝三退，有的在面对面揭露邪恶讲真相，那真是正邪大战呢。我不再去想讲真相的人数问题了，而是感觉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是一个法弟子，我在发挥我的长处，与大家一道救度众生。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再会惧怕，还克服了给人讲真相会带有情绪的缺点。讲真相的时候，尽量讲得慢一点，语气平和一点，讲的过程中多注意对方的反应，尽可能互动交流。这个阶段听到最多的是骂共产党，只要一提法轮功这个话题，经常听到的观点是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如果一提共产党，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共产党无官不贪，无官不污，共产党是个黑社会组织，大骂一场。虽然还是会遇到坚持认为这是政治需要的人，但更多的是能够接受真相的。我曾遇到一位中年人，听完真相后，他跟我说，大哥，你说的太好了，今天你要是去推翻共产党，我马上跟着你去，万死不辞。我跟他说，我们只要认清共产党搞的那一套，不支持不配合就足够了。你想他们人再多，也顶多不过全国人口的5%，他从来都是通过运动利用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如果中国人都不支持不配合，看他那一套还怎么办，不就不战自垮了吗？这位中年人接受了。这个阶段中国人都好像睡醒了，以前曾经共过事的熟人偶尔相遇，都会表现出非常的尊敬和热情，对我曾经历的一些遭迫害的事表示愤愤不平。甚至在我的老家一个边缘少数民族农村里，从来都是认为皇权至上的一群淳朴民众身上，我都看到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上个新年我又回老家，听他们在议论时事，基本的语调都是又在花言巧语了，这个共产党肯定又在琢磨要敲诈我们的什么东西了，这群无耻之徒。这种思维逻辑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四，扫除。今天讲真相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在亲朋好友之中，还是在陌生的环境陌生人之中，讲真相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压力，也不会有什么波动了。我会根据当时的情景娓娓道来，别人听了也不会有什么不合适，大家也就是说说一些身边发生着的寻常事，只是一提起共产党，大家就觉得太丑陋太卑鄙了，无非如此而已。这段时间我还见到了两件非常显眼的事情，其一是北京城的乌鸦几乎全死光了，迫害以来北京的乌鸦越来越多，到后来都成了一景了，尤其是在北京天安门故宫和中南海一带，到了冬天天空中除了乌鸦几乎啥都没有，一片不祥之兆挥之不去。今年去北京只看到喜鹊见不到乌鸦，一打听原来是上个冬天全死光了，真是个奇迹。其二是优昙婆罗花开遍神州大地，在国际网络上这种报道四处可见，我工作生活的环境中只要留意也是哪儿都看得到，这不是更大的奇迹吗？我经常提醒遇到的有缘人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已经黔驴技穷，就要倒了，美好的明天就要到来了。 此时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人会有异议，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认为他已经气息奄奄，马上就要倒了，但有些人认为可能没那么快，也许还能再熬几年。十年的时光并不漫长，但在这十年中，我看到了不可一世的中共邪党是如何在迫害法轮功中一步步被人民看穿唾弃的。我看到了大法弟子是如何在千难万险中唤醒中国人的。我自己也有幸通过这风风雨雨的十年，在师父的耐心引导下，从一个人心满身的寻道人一步步融入了大法弟子的行列，成为了一个自己对得起自己的法轮功学员。我看到光明即将到来，也看到大陆的大法弟子还在不懈努力，正在正法弘誓来临之前最后的时光中把这邪恶清除干净。
修炼故事，苦灵圣花，作者大法弟子。一天，一个年迈体弱的乞丐来到一家小食店讨吃的，已经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店主正在招呼客人，一看到浑身散发着恶臭的乞丐，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捂着鼻子赶紧挥起棒子把乞丐赶了出来。这一幕刚好被前来化缘的法师看到了，店主一回头，看到法师气度超凡脱俗，身材高大魁梧，一派威仪之相，顿时心生敬意，忙喊伙计给法师准备上好的斋菜，并施舍了钱财与衣物。法师谢过店主后，径直来到乞丐身边。乞丐本已年迈，两眼昏花，但在法师渐渐走近他时，乞丐的视力恢复了，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法师。法师给他整理了凌乱的头发，给他穿上暖和的衣服，并叫他趁热吃下斋饭。乞丐感动的双眼泪水纵横，在法师将要离开时，乞丐突然跪下，双手紧紧握着法师的脚，失声痛哭：“法师啊，让老叟跟随你吧。”因法师在等待机缘，于是带着十分的歉意说：“我是出家人，没有钱，没有物，虽以慈悲为怀，但实在不知如何供养你。”乞丐又哭着说：“法师啊，我不是求你供养的，只是希望在临死前能听上一次佛法以解脱啊。”法师见机缘成熟，便扶他起来说：“随我来吧，你的一切我早已知道。”于是法师缠着百病缠身且又伤残的乞丐回到寺院，给他诵读佛法。老乞丐一生吃了很多苦，在严寒酷暑、风餐露宿，在永无饱足感的饥饿中忍苦煎熬了一年一年，尽管他每时每刻都在吃苦，但苦是什么他不知道，谁也看不见摸不着。有时会觉得命运如此的不公，有时受不了时，乞丐就愤怒地指着苍天厉声大喊：“老天哪，你没眼哪，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但每次他喊完后，总会在大晴的天突然有个响雷炸出来，后来几次后，乞丐就再也不敢随便乱喊了。人们欺负乞丐，野狗追咬乞丐，乞丐在四处躲藏中，总会有一阵大雨帮他渡过难关。谁会知道这满天的大雨正是天上的神佛在为乞丐的忍苦而落泪。回到寺院后，每天听法师诵念佛经，乞丐的精神渐渐好转起来。一天，乞丐问法师：“苦是什么？”
法师伸出手，瞬间就看到手上开出一束五颜六色的花，花朵在手上轻盈的摇曳飘动，奇美无比。乞丐瞪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心里想到，从来没有听说过苦长这个样子，还这么好看。法师摘下一个花瓣递给乞丐说，你尝一尝，看看它是什么味道。乞丐接过后就直接咽下去了。常年累月的饥饿使乞丐已经习惯了狼吞虎咽的吃法，只是刚咽下花瓣，乞丐才回过神来，这么好看的花瓣原来这么苦，其苦无比，苦的乞丐直接在地上打滚，不知如何是好。法师说，你不要动，乞丐就真的动不了。渐渐的，苦的味道穿过乞丐的每条脉络、骨骼和肌肉，渐渐散去后，乞丐方才缓过劲来，不禁寻思着，我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原来都比不上这一个花瓣的苦来得厉害。法师让乞丐站起来，这时乞丐才发现，原来佝偻的身躯挺直了，冻伤的手脚痊愈了，百般的恶疾都一一消去了，身体从里到外的境界清爽。乞丐再次高兴的痛哭流涕，对着法师连连磕头跪拜，希望收下他，从此跟法师一起修炼。法师扶起他，在禅房用手一挥，顿时整个房间的地上、墙上、顶上霎时显现出各式各样、各种姿态、色彩缤纷、绚烂的花，大大小小、闪闪亮亮的，涌满了整个房间，奇异的花香沁人心脾。法师对他说，这些花叫圣苦灵花，是我在生生世世走遍了世间的每个角落，吃尽了世上的一切苦、人苦、苦求出来的，世人单吃苦是开不出也行不成这圣苦灵花的，只有在正法的庇护与加持下才能形成，但每半的形成都需要吃很多苦才行。乞丐说，大师，您吃尽这么多的苦头，历尽心血的栽培这些圣苦灵花，为什么呢？为了众生啊。法师语气庄重地说，你以后也要忍苦修炼，也形成圣苦灵花，济世救人。乞丐说，我一生出就在吃苦，怎么什么也不明白，反而变得又老又病，愤恨极熟。法师说，因为你没有遇到正法，你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行乞时又常遭人毒打恶骂，这都并非业力所致，而是你在如来佛座前选下的忍苦之路。因圣苦灵花承载着众生各种各样的苦，所以众生能因正法修炼的缘故获得永恒的喜悦、自在与光明。在忍苦修炼中，不仅能形成圣苦灵花，众生也会随着你不断地吃掉修炼中的苦，才会有生的机缘，才会有进入天国世界的福缘。至此，乞丐的思想一下打开，明白了这一切的缘由。
清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一，记得以前听说媒体要专业化，以及推广神印要培训，自己不是很理解，心想只要把法学好，有救度众生的心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可是不久前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工作单位要买一台仪器来处理实验中要测试的样品，我们联系了两家厂家，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功能后，让他们来介绍和展示各自的仪器。 按理说假厂家在这一行业是数一数二的，但那位销售人员并不熟悉，调试了很久也没能符合我们的要求。乙厂家规模较小，仪器也简陋，但销售人员对其很精通，所以尽管精确度不是很高，却能大致符合我们所需要的各项要求。因为这个课题进展很快，也没有时间进行更多的仪器筛选，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乙厂家的仪器，以便尽快投入使用。由此想到，不管我们做媒体还是推广神韵，如果不下一番功夫准备，把相关信息了解清楚并反复练习的话，无形中就将我们要做的事情降低了档次，这样就会给我们所接触到的人造成不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印象，影响到他们的被救度。如果能在学好法正念足的基础上充分了解自己要做的事情并做到位时，才能达到好效果，才是真正的对众生负责。二，儿子上小学，他的阅读能力很强，词汇量也很大，比同年级的其他学生超出很多。相比之下，数学虽然也不错，但并没有那么突出。最近他班里进行了考试，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数学成绩很好，但阅读得分并不太高。后来才发现，儿子在朗读时常常为了求速度而不停顿，发音也不清楚，造成别人听不清。再加上他因为求速度而不求甚解，所以在回答所读内容是什么时，有时就会出错。从这件事情，我联想到当自己向别人讲真相或做正实法的项目时，其状况与儿子阅读的情形类似。因为觉得时间紧，所以很多时候在做事上或与人交往时都太浮，长期下来费力不少，但收效不大，这是自己的一个误区。最近意识到，表面上我们是在人这个空间做事情，其实都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我们心态平和，对众生慈悲时，不要只局限于眼前的人与事，而要为眼前这个生命的本质负责，为其永远负责，这样就能触及那个生命的真正所在，也就能感受到大法的宏大与慈悲。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